我要恢复。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帕特罕弟兄1955年6月26日星期天晚上在瑞士苏黎世所传讲的信息 I will restor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50626E。 那我祷告下次再来时能够留得更久一点，那这次的停留实在太短了，那原因是那就是没有按最好的来得到他的原因。我是个陌生人，我所带来的信息对你们来说也很陌生，但是你们做得非常的好，远超过了我所想的。我感谢你们的友好合作。那我要感谢古根布尔博士，这是何曾了不起的帮助者，那召集了这些的聚会，他以前从未做过，他也从未见过像这样的聚会，而他做了非常好的工作。那我要感谢所有的传道人为了他们的合作，我要感谢风琴师，那还有钢琴师，他们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那还有唱诗班，还有独唱。那我在后面的时候听见了你们许多人唱的歌，那有些是我一生里边听到的最好的歌。我希望在荣耀中能听见你们唱歌。那聚会太短了，但是也许下次那我们可以留得更久一点，那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能做安排。那当另一位美国的传道人格佩里先生在这里时，那当然一切都为他的聚会安排好了。那你瞧，他得到了每个教会的合作，那他们都出来了。那我的事工不是像那样的，我的事工必须独自站立，所以主必须与我站在一起。我没有一个组织在后面支持我，我必须独自与耶稣站在一起。我为有你们的合作而感谢神，你们许多人来自不同的教会，也许那因为来这里而受到了批评，但不管怎么样你们依然来了，神祝福你们。那我很遗憾众教会不愿与我们合作，那我不是有意要粗鲁，我爱我的弟兄们，那当然我不属于他们的宗派，那你可以明白为什么我本可以待在一个教会的宗派里，如果愿意的话，那我有的一切的影响力都会去到那个宗派上。我相信耶稣在所有的教会里都有自己的孩子， 你不这么相信吗？阿们。耶稣寻找纯洁的心，他说清心的人必看见神。那我盼望在意志上有更大的成果，但必须记住，那这些病人以前从未见过这个。许多的教会，他们说这是出于魔鬼的。那你可以预见，那他们的信心被削弱了。但是，那尽管如此，神做了奇妙的彰显，成千上万的人归向了基督。那如果是批评这个人，我此刻就应当去悔改，我要在这之后悔改。那看到人们来到主的面前，又看到那所有的疾病得着医治，那你们把我的话记在心里，等我离开很久以后，那会有人，就是这里坐轮椅的人，他们会起来四处行走，许多生病的人必会痊愈。那总是那样的。你晓得圣灵祝福会众时，那无法足够快的呼召他们出来，那我实在追不上他们。但是圣灵知道他们是谁，所以你们要保持真正的谦卑，继续的相信。那我要再次感谢你们每个人。当我过海回到家的时候，会为你们祷告的。我会永远记住这点，并期待有一天能再回来。愿神与你们同在。那我有一个小的问题要问你们，那我肯定那每个人都想搞明白。那我不喜欢无理，但我必须对写给我的东西做出回答。那是关于一本流传的小册子，经文被误解了，那写了这个的那位绅士对圣经肯定不是很熟悉，我家里有个女孩8岁了，那她最好不要去问她这些的事儿。那他对此知道的比那个还多，而他才8岁。那当他说的时候，他们在小册上写着，那我猜你们注意到他了。那称我是行邪术的西门，那朋友，那你知道我不是行邪术的西门，那顺便说一下， 行邪术的西门不是行医治的那位，那正好相反，是腓力行了医治。行邪术的西门有个教会，那是个形式化的教会，那也许是一个州立教会，他把他们都圈了起来，那他们没有喜乐，他们没有任何的能力。但当腓力下来时，他向他们传讲复活的基督，大的喜乐就临到，医治临到了。之后西门就想要买那个能力，那看到他们全都反了吗？是形式化僵硬刻板的，那是行邪术的，那不是医治，也不是圣灵的大能，正好相反。那后来当那个问题被写在纸上时，那耶稣，他们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马太福音12章39节，你注意到他从没引用38节吗？那看看是谁来了，是那些僵硬刻板的教会，那法利赛人衣领向后翻着，他们说我们愿意你显个迹象给我们看，耶稣不给他们扮小丑，耶稣说只有一个迹象给你们，约拿3日3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心里，那是他们的迹象，他们不相信，他们现在依然不相信。那后来他们说，那耶稣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吗？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弟兄，如果你无法看到，那无法解释那个，那要么是神学错了，那要么你就是患有精神衰弱，耶稣说他们必对我说，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异能，耶稣说你们要是这么做了，我却不知道，他说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宣称自己做了，但他们没有效果。那听着朋友们，如果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去传的福音，医治病人，然后转身就在审判这儿谴责他们行了他所说要做的事，那他会是什么样的基督呢？那唯一的问题是，那我与不信者辩论过，他们也拿着圣经，但他们只是在这里选一个地方，然后在那里边又选一个地方来证明他们的观点，而我们应当把它从创世纪一直带到启示录去。 那条圣经就像一个拼图，你可以拿起一块说它放在这儿，但它可能不行，但它可能是要放到这儿。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所有的道都必须一致。耶稣给了教会的第一个使命，就是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长大麻风子得洁净，赶出魔鬼，你们白白的得来，也得白白的给出去。马太福音十章，耶稣给了教会最后的使命。那听着朋友，耶稣神圣的嘴唇上所滴下的最后的话语是往普天下去，那指的就是苏黎世所有的地方去传福音，这些的迹象必随着信的人。那这些迹象可能不随着他们，他说这些迹象必随着他们。那注意是什么迹象？把教会组织起来吗？耶稣从未在全世界赐下那种的使命，神的教会从没有被组织起来，那是人做的事儿，不要把神挡在外面。他从未说去建立神学院，他没有说那是跟随的迹象。那这里是他说要跟随的迹象，马可福音16章，这是他口中最后的话。他说你们要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怎么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是耶稣口中所说的最后的话，他就被接在了荣耀里。圣经说门徒就出去传道，神与他们同工，有迹象随着。那是经文吗？那如果耶稣转过身说因为你们赶鬼奉我的名行异能，所以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些作恶的人。那他是什么样的耶稣呢？耶稣并没有任何的问题，错的是他的传道人们，问题就在这儿，不是耶稣或他的道。耶稣说我必与你们同在，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甚至做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因为当他在这里时，他是在一个人里面，现在他可以在全世界，在每个愿意接受他的人里面。那不，朋友，他们的论点太弱了。瞧，经文必须从一面到另一面吻合在一起，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能够放在一起，才能使画面完整。那今晚让我们来看神的医治，还有行出的神迹，并把它带到创世纪中来读，再带回到启示录里，看看这是否在神的道中。 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我们面前有许多的手帕，我们为他们每一只祈求你的祝福。神的求你应允每一个人都得医治。我祝福这些手帕作为你的仆人，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愿你的祝福与他们同去，医治病人。奉耶稣的名我祷告。父啊，今晚向我们打开你的道，我祈求你借着你的道对每一颗心说话。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没有笔记可以用来传讲的，那我只是借着启示来传讲，那我必须照着他来的时候那样快的把它说出来。那所以这个变得相当的困难。那我的翻译要从约珥书第一章从第一节来读到第五节，然后从第十一节到十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尔的儿子约珥，老年人呢要听这话，这地的居民呢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父辈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孩子要传于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要传于后代，捡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醉酒的人呢要醒来哭泣，好酒的人呢多为新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因为人儿子们的喜乐尽都消灭。那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那是我晚上的主题。我拆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这些年所吃的，我要恢复给你们。主说我必恢复。那让我们不要紧张，这是聚会闭幕的聚会，那让我们慢慢来，那把经文平时清楚的摆出来。那所有的病人请仔细听，那身体健康的也仔细听，下星期那你们将可以自由的在家里边来思想明白。那说这个不是要批评，这是为神的国而说出来的。那约珥在这里说的是神的产业，神把他的产业比作一棵树，就像一棵橄榄树，神把它比作枝子，和葡萄树，是的。那我们祈求神让你们看到在今晚想要带入你视野中的东西。那我要拿出一个迹象， 让你们能够明白。那我把那这堆纸放在这里，那我把这堆纸放在这里。那我想用它来教导一下。那我们要看看这个超自然以及我所传给你们的信息是不是在神的道中。那创世纪是开始，创世纪这个词的意思是开始。那一切都从创世纪开始，若从创世纪开始，好事也是从创世纪开始，生命从创世纪开始，死亡也从创世纪开始，创造始于创世纪，每种宗教都从创世纪开始，每个灵都从创世纪开始。那现在让我们回到创世纪，找出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那就像你的房子倾斜了，那肯定是根基出了问题。那我们回到根基上，然后一直往上。那在伊甸园里有两个人，他们是亚当和夏娃，都是神造的。那第一个出来的孩子是该隐，第二个生出来的是亚伯。那让我们停在这里。现在世上出现了两个必死的人，世上的两个投生的人。那该隐在我的左边，亚伯在我的右边。那在这两个男孩里面有两个灵，如果他们活着，他们就必须有灵。那其中一个是属魔鬼的，另一个是属神的。那这绝对是完美的。犹大和耶稣，就如该隐在祭坛上杀了亚伯一样，犹大也在祭坛上杀了耶稣。整本圣经是一幅大的画面。那当他们因罪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那这两个男孩，一个在我左边，一个在我右边，该隐和亚伯，那他们俩都想要在神的眼前蒙恩。那仔细听，那不要误会了，那不要花点时间，这样你们都确定的明白。那该隐和亚伯都来敬拜主，该隐建了一个教会，建了一座祭坛，那祭坛是敬拜的地方。那该隐带来的祭物，该隐相信神，该隐敬拜神。所以如果神只要求你属于教会的话， 那只要在这里面做个承认，那把祭物带来，来献给他，那他定该隐的罪就是不公义的了。亚伯啊，建了一座祭坛，他敬拜，他带来了祭物，两个男孩都做了同样的事。该隐不是无神论者，他是个非常虔诚的人。你知道圣经怎么说敌基督的吗？他会是如此的接近，若是可能，连选民也都迷惑了。那他们承认信仰，该隐非常的虔诚，他向神做了一个承认，他为神建造了一个教会，他跪下来敬拜神。这岂不正像今天的宗教人士们所做的吗？他们去教会，他们属于教会，他们把钱拿给教会，他们对神唱赞美诗，他们敬拜神。但该隐在做同样的事时却被定罪了。圣经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所以只是敬拜，那承认并不会使你成为基督徒。不，如果是的话，神就绝不会定该隐的罪了。那注意，该隐喜欢美丽，他是祭坛很漂亮，那他把田里的果子带来，美丽是虚假的，那正是在天上带来了问题的原因。魔鬼想要一个比米迦勒更美的国度，但是他被踢了出去。那你看到魔鬼的灵在该隐里面了吗？那一个虔诚的人承认他对神的信心，敬拜神，却被定罪说是出于魔鬼的。那听我的声音，我在警告，一个人必须得要重生了，他是失丧的，除非他重生了。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天国。那乔盖因是虔诚的，他来献祭，他修建祭坛，在耶和华面前俯伏敬拜他。那个从该隐出来的灵是虔诚的，我们要贯穿圣经来看这一点，那留意他在各个时代所做的，那他如何建造伟大的教堂，大的圣殿，有大群的人，却仍然偏离了神的旨意。那这是亚伯来了，用葡萄藤绕在羊羔的脖子上，他没有田间的果子，他带来了生命，他领着羊上了祭坛，没有什么悦目的，那把小羊羔扔在祭坛上，那拿一块石头，那当时他们没有刀，把小羊羔的头拉到后面， 开始用石头来砍他，割断他的喉咙。小羊羔开始咩咩的叫，他快死了，血从喉咙里喷出来。这并没有什么美丽的，但是生命的道路，接受他的死。那注意，该隐以为神会接受那些大的东西，美丽大教会，亚伯他能行的唯一的方式。那记下这点，亚伯只知道献羊羔是唯一的方式。那必须是神启示给他的。阿们，听见。今天这同样是真实的，神的道不是借着神学院学来的，而是一个属灵的启示。让我们来看一下新约，当耶稣对门徒说话时，他说，你们说我是谁？人说我是谁？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一些说是摩西，一些说是伟大的先知。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那这时彼得站了起来，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注意，天主教会说他把他的教会建立在一块磐石上，新教教会说他是建造在自己的身上，就是基督耶稣。但当彼得承认了他是神的儿子之后，听了耶稣是怎么说的，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你从不是在教会里边学到的，也不是在神学院里边学到的，属血肉的从未启示给你。但我在天上的父向你启示了出来，而且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对不对？说阿们。这说明阴间的门会抵挡它，但它不能够胜过。不要试图阻止这场复兴，你这么做只是把手放在神的道上，所有为反对神所造的器皿都将化为乌有。因为耶稣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今天就是这个日子。那彼得怎么知道那个呢？他说，神属灵启示的真理，已经启示给你了。所以永生神的教会，听我说，不是建立在一个神学院的经历上，也不是建立在一堆人的信条上，而是建立在神话语的属灵启示上。 阿们。属灵启示的真理从神的道而来，从神而来，从天上降到每个人的心里。阿们。注意，那是亚伯所得到的同样的启示，因为是启示给他的。苹果并不是把我们从园子里边赶出来的原因，就像今天人们在这里所认为的，而是血，是生命，必死的生命，那是神启示的。神接受了亚伯，却定了该隐的罪。那他们俩都在教会里，他们都在敬拜神，他们都属于教会，他们都是真诚的。但一个被拣选了，而另一个被定罪了，因为一个人对神的旨意得着了属灵的启示。阿们。那注意，这里开始了两个枝子，那开始了这棵树，他们都在圣经里长大，两个灵，他们今晚就在这里，他们也在全世界，他们就快要进入种子里了。那园子的主人要在那里施行审判。现在注意这点，注意那两个灵在创世纪中兴起。如果我们有时间，今晚我们可以借着圣经来显明那两个灵。那看看该隐做了什么。当他看到他的兄弟蒙了悦纳时，他的兄弟得到了超自然的启示，他就嫉妒他。那寻找方法要杀死他。那他们已经是仇敌了，该隐的灵还有亚伯的灵，从创世纪那一直穿越圣经，一路到了启示录，从创世到现在，一直要到耶稣的再来。你明白他们都是虔诚的了吗？他们俩都敬拜同一位神，他们俩都承认同一位神，但是神印证了亚伯，他说这是我的，那个不是我的。但他们两个都敬拜神，他们俩都属于教会。那你可以在以扫和雅各里面看到的，那以扫比雅各更虔诚，但神拣选了雅各。那在以扫的一生中没有任何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但雅各却被超自然而战。那你去看看动物中间，那看看这只方舟，那诺亚的方舟，那里面有两只鸟，其中一只是乌鸦，另一只是鸽子。那一个有敌基督的灵，而另一个有基督的灵。当他们都被放出去的时候，
那乌鸦可以吃他想吃的任何的东西，他满足于世界，但鸽子却不得不飞回来。那我们给一个美丽的例子，那看看在埃及的以色列，神应许了要带他们去到应许之地，他们上路了，那经过这地，那他们上来要有个复兴，他们想要经过摩押地，摩押是他的弟兄，他说我能进入你的国家吗？他说不，那个摩押人敬拜神，以色列也是，那摩押是一个宗派，它是一个伟大的国家，都组织了起来，但摩西带着以色列的孩子们住在帐篷里，四处分散，那他们两个都有牧师，摩押是从罗德的女儿那里出来的，那他们两个，那他们都敬拜神，他们那里有一个主教，名字叫巴兰，那所以他们去叫他们的主教来这里，要来阻止这帮圣公论，是阻止他们。你能够想象吗？一个人，一个大的国家，在他的弟兄，那些跟随神应许的人，去往神的应许之地的路上，来阻止他们。他们就叫了巴兰出来，我要你们留意，他们是多么的形式化，因为这是该隐的灵，那他聚集了所有的长老，那他说，那个主教说，为我建造七座坛，在每座坛上献清洁的祭物，一只公牛，那还有在每个祭坛上要献一只公羊，那公羊代表基督，那他们在山上，那往下看着那帮狂热分子，那他们说，那他们不好，那牧师阻止他们，咒诅他们。好的，我现在是个神学学生，那我知道神要求什么，所以为我建造七个祭坛，那是神所要求的，那是神在以色列人那里所拥有的。他说七个洁净的祭物，那他们也有七个，七只羊羔，那他们也有七只羊羔，看到他们有多饥饿了吗？他们都相信圣经，他们都照着神所说的去做，那这个先知就出去咒诅那些人，那当他那么做时，神谴责了他，那区别在哪里？那如果他们都在传讲圣经，那如果他们都在建造教会，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在以色列是神在印证他们，他放了一根火柱在他们身上，他们通过铜蛇行神的医治。他们有医治，他们有喜乐，他们有一块被击打的磐石，他们中间有一位天使。那这些人有道，那这些人有道，还有一位天使。看到该隐的灵吗？那看到神的灵了吗？看到他们中间的差别了吗？神借着神迹奇事印证他的教会。那每一次在圣经的每一个地方，当神进入他的教会时，都有神迹奇事。有一群人来谴责这种事，那注意，他想要咒诅以色列，但神说不要咒诅我所祝福的，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哈利路亚，神仍在证明他的教会。当神在他的教会里时，有医治，有超自然的事，有异象，有大能，有喜乐。当神在他的教会里时，那当人们组织起来时，神就离开了他。你看到了吗？再看看这个，我们正在经过创世纪，那一直进到在旧约里，那让现在让我们进到新约，那现在我们在新约里。那有一个法利赛人，非常的虔诚，是伟大的教师。那神差来了他的儿子，他是个教师，他传讲着福音，但他们恨他，就像该隐恨恶亚伯一样。但区别在哪儿？他们俩都在教导，但这群人，他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而这群属耶稣的，有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有医治，他们有神迹，他们有异象，他们有喜乐。在他进入圣殿时，他们大声喊叫，那甚至法利赛人都说让他们闭口。耶稣说，如果他们闭口不说，磐石马上就会喊叫起来。当主神进入他的营中时，必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哈利路亚，神在这里，这位圣灵在哪里运行？那这就是我们受逼迫的原因，因为神印证了他在这里。哈利路亚，那注意，他们逼迫耶稣，他们取笑他，这是个先知，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是先知的王，他是众先知的神，他不是别的，而是神自己。他说预言，他医治病人，他宣称除了父显给他看的，他什么也不做。那天他们抓住他，用一块破布包住他的眼睛，打他的头，说那现在你是能见异象的，告诉我们谁打的你，我们就相信你。耶稣说不要管他们，他们是瞎子领瞎子， 那如果瞎子领瞎子，他们岂不都要掉到沟里边去吗？这就是了，他们是虔诚的，但却否认这能力。新约整卷的书也是这样的。正统教会从创世纪出来，从该隐出来，经过摩押，进入了法利赛人，到了新约里，那亚伯来了，经过摩西，经过耶稣，一直的活着，经过了使徒们。等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因为我必须要死，但第三日我要复活，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那位在亚伯里的，他是那位在摩西里的，他是那位在他儿子里的，他是那位在使徒里的，他是今晚在这里的同一位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哦，赞美主的名，太奇妙了。他在印证他的教会，显明他在他的子民中，带着神迹奇事，该隐通过摩押，通过法利赛人，今天有宗教的形式出现。那留意伟大的圣徒保罗，他俯瞰着苏黎世，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报纸说使徒们没有说预言，那彼得又怎么解释呢？当彼得在房顶上，那他魂游向外，看见了一个异象。那保罗又怎么样呢？在那在一个岛上，告诉他们不要从克里特解开船，那他们以为他们最清楚了。那十四昼夜，那船摇晃着，他们一切得救的指望都断绝了。保罗下到船舱里，他祷告，然后出来到了甲板上，那那条船还在摇晃。他说，你们放心吧，那那个可怜的小伙子手臂被铁链锁着，脚被铁链锁着，他身后拖着一个大球，是因为船桨着福音的缘故。谁把他放入了那种的情况？那些所谓的宗教人士，法利赛人，是他们做的。保罗出来摇晃着锁链，他说，弟兄们，你们放心，因为昨晚神的天使站在我旁边，说不要害怕，保罗，你必定要站在凯撒的面前，看着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那保罗有一个异象，他处在两难之间，不知道要走哪条路。那天晚上他见到一个异象，一个人站在希腊，说到马其顿来。这是事实吗？阿们。约翰得着启示的门徒，那耶稣所爱的那名使徒 他曾靠在耶稣的胸前，在拔摩岛上传道，跟这群人一起出去，他们因传讲神的道而被放逐了。神的天使去到他那里，把整本启示录都给他看了，对不对？说阿们。出了什么问题？福音是真实的，你的神学与他不相符，神的道是对的。那接着当保罗叫离世时，把这个记在你的头脑里。保罗看见了末世的异象。那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那听见，他说你还要知道这个。那我再引用经文，他说你还要知道，那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我们已经到了危险的时候了吗？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说啊，我是琼斯博士，那专爱，那自夸、狂傲、亵渎、任意妄为、自高自大。你说巴兰弟兄，那些是异教徒？不是的，他们是宗教人士。那注意下一节，任意妄为、自高自大、有敬虔的外貌。那该隐就是这样的，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那是保罗说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说，末日教会要变得形式化。他们去教会，那念使徒信经是他们所称的。圣经中没有像使徒信经那样的东西，那是一堆的教条，圣经没有这种的东西。难道我们敬拜那些的信经？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他说这等人你要躲开。我在引用经文，他说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那这些妇女被各样的私欲引诱，那些人从一家去了另一家，带走那些无知的妇女，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理。那是神说的，那也正是我们得到的。经文是不能打破的。我们有那些形式化属肉体的教会，我们有那些借着属灵的启示成为属灵重生拥有神迹启示的教会，就像在伊甸园里边一样。该隐的灵在这里，基督的灵也在这里，你必须自己做选择。不久前我去了一座山上，那现在要结束了。那因为我有医治队列，那我一直在骑着马去追一只熊。那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下了马，那开始牵着他走。我进到一个地方，那是一堆被火烧尽了的灌木丛那里。 那这个大树耸立在那里，所有的树皮都被烧掉了，那月亮出来了，照在他们上面。哦，这看起来太可怕了，就像个墓地。那风在刮着，那风刮过这些树，那他们听起来如此的凄惨。那里棵老树非常的僵硬，风刮下去才发出的声音，那来来回回的响着。那主对我说，停下来，我要指给你看。那我停了下来，我看着这些树，我想那风为什么这么吹呢？那是什么使树木像那样呢？他对我说，那些树代表了今天的教会，高大，那有尖塔。那他们说，是的，我们曾经是伟大的教会，但他们里面没有生命，捡虫剩下的那蚂蚱吃了，那蚂蚱剩下的蝗虫吃了。我想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说那风又是什么意思？他说那是五旬节来的圣灵，像一阵大风吹过。我想着为什么吹在树上呢？他们一直发出哀嚎的声音，就是说他们曾经是伟大的教会，但路德派剩下的加尔文派来吃了，加尔文派剩下的圣公会的吃了，圣公会剩下的卫理公会吃了，为了公会剩下的浸信会吃了。他们从教会里除掉了所有的喜乐，把所有教会里边的生命都给教育出去了，说神迹奇事的日子过去了。他们剩下了什么？一个巨大的尖塔，每次圣灵降临，那他们就说，哦，不要去理会那些的事，因为神奇的日子过去了。瞧他们死了，他们不能弯曲，他们里边没有了生命。我说，主啊，那么你为什么还差来风呢？他说，但你记得约珥说，我必恢复给你。那我往下看，那这里有一小堆灌木丛，那大约这么高，那风刮过他们时，他们就开始嬉闹。那他们有着很美好的时光，他们荣耀神。但这些僵硬的大树，哦，我说这是何等的画面，这是真实的。我想到他为什么要摇晃那些树呢？那为什么造那些的小树呢？他说要兴起另一个教会，他们确实曾得到过，但所有的寄生虫用他们的神学把它给吃光了。但他说，我要再兴起来一个，哈利路亚，我要叫另一个向我的灵降服。我想知道，当风刮过小树时，是什么使小树弯曲呢？看起来像是一场美好的五旬节的聚会。那看起来他们是灵活的，被风摇动，他们欢喜，他们接受圣灵，他们极其的喜乐。我想你为什么要摇动他们呢？他说，每当他们被摇动时，他们就扎根下去， 就扎得更深，树根就会更深，风摇动树，使得更深的扎根下去，成为一棵更好的树。哈利路亚！那正是我们今晚需要的，一个老实的神所差来的圣灵的聚会，那正是瑞士所需要的，是德国所需要的，是整个世界所需要的。神有他的子民，神有他的灵在这里，只要松开，让我们柔软，圣灵就会指给你们看的。阿们。主说，我要恢复到从前的日子，阿们。那他们在五旬节是怎么样的？怎么今天也是怎么样？同样的基督，同样的能力，当时的一切，神今天正在恢复。小孩子们，再过几个小时，若神愿意，我要飞过大海去了。如果今生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但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你看到超自然做成的了吗？这开始于创世纪，结束于启示录。你看到了形式化所做的，那些大的教会属肉体的头脑会引述经文，那你知道撒旦能引用经文吗？晓得跟耶稣辩论过，他引用了经文，他说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天使们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如果你是基督，那正是圣经说你要做的事儿。那让我看看你来做这事儿。耶稣说，经上还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老魔鬼的灵在教会的人里面，可称为法利赛人、撒杜该人。他们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在我们面前行见神迹，让我们看你这么做，我们就会接受你。你看到那是什么样的灵吗？你看到那些是从哪儿来的了吗？远离那种东西，要重生，被圣灵充满，圣灵就能够对你说话。阿们。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哦神的，我不知道我还能多说什么了。我只是一个人，而你有很多的百姓，我已经尽力了，在这疲乏软弱的身体里，把这信息带给人们。主啊，你是知道的，我一点也不反对任何的教会，但神呢，我为你的道大发热心，我爱耶稣，我想要所有的人都爱他，我想要他们都重生。这些可爱的人，让他们能平安的与你相见。哦神啊，我把这些交托给你，甚至是那些误解了你信息的教会，神的赦免他们。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有大的祷告会， 愿伟大的属灵复兴爆发，愿长老师的复兴席卷整个国家，带人们进入基督里，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那你们低着头，那这里的每个人都祷告。那今晚我讲得很直接，但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神知道这点。如果你还没有重生，就从那个形式化中走出来，进入基督里。我知道你们每个人，你们都是必死的，在审判的日子，我必须要遇见你们每一个人，为我的信息而交账。那记住，我告诉你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天国。那在这里有多少人此时愿意接受基督，并且得相信神在这里的？我是在这道的根基，从圣灵和耶稣所流血的根基上传讲这信息的。你想要耶稣纪念你，赐给你一个新的出生吗？多少人想要那个？请举起你的手来。整个会堂都是。那凡是想要这新出生的请举手。哦，那坐左边楼上的，神祝福你，太好了，只要举手他必看见。那在我右边的，向神举起手来，说现在要接受基督。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太好了，太好了，没错。那每个想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请大家一起举起手来。那让我们一起举起手来，我们要赞美主，太好了，太好了，赞美主，赞美主，很好。那现在你们再次低头，神啊，求你将你的灵赐给这些人，愿你的怜悯临到他们，我把他们交在你手里。哦，神啊，愿他们能够明辨是非，愿他们过快乐的生活，得胜的生活，愿你与他们同行，祝福他们，把地上最好的赐给他们，因为我奉耶稣的名求，愿我们能在你的面前遇见他们所有的人。某个伟大的夜晚，在生命结束，伟大的婚宴预备好了的时候，那伟大的餐桌将铺开有几千英里。主啊，愿你让我坐在他们对面，当我们彼此见面时，几滴眼泪顺着我们的脸颊流下来。那伟大的王耶稣，他会出来擦去我们眼中所有的泪水，说不要哭，现在都结束了，进入生命中吧。在那时到来之前，愿圣灵带领他们， 奉耶稣的名，阿们。那领导所有的人，那愿你们活出美好、圣洁、平安的生命。我之所以传讲了我今晚所讲的，是为了让你们看到，不能只是一点经文，如同魔鬼想要引用的，而神的道是贯穿整本圣经的，是完全一致的。所明白并相信的人能说阿们吗？谢谢，愿主祝福。那我们准备要叫出祷告队列，那现在要真正的敬畏，不要四处走动，因为记住邪灵会从一个人去到另一个人，那你知道的。那让我们祷告。那今晚我想要你们每一个人都得医治。那我如何接触到你们所有人？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想要得医治的，请举手。那有大约8000人。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来这里的这次旅行，我已经竭力把道讲出来，但我再回来时会更多的放在医治上。那如果在你们眼里蒙恩，借着神的道，那是我唯一的教科书，是我必须来依靠的。如果神证明了那他在这里，那么你就应该听我的话。那对你们坐在这边的这些残疾的还有受痛苦的，那看这边，那我要你全心的相信，我想在医学界没有别的事能为你做了。这已经是